现在播送文艺随笔，艺术中的对比，孙君正写稿。陡峭的山峰与广阔的平原一对比，高者更加奇伟，平者尤其舒展。飞流的瀑布与平静的湖面一对比，飞动者激越澎湃，平静者静谧安详。浩瀚的大海与涓涓细流一对比，大小之别悬若天壤。凡是一比，就会显现出各自的特点，互相间区分得一清二楚。此种哲学道理运用到艺术创作中来，便形成了艺术的辩证法。恩格斯要求作家写好这一个，怎样才能写好这一个呢？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方法，但从一些成功的作品看，要写好这一个，往往应该写好与这一个相对的那一个。相反相成，人物在互相对比中能清晰地显出自身的独特性。在大观园里，宝钗与黛玉堪称两峰对峙，双水分流。宝钗未到，黛玉叛逆，宝钗随机应变，八面玲珑，黛玉不识时务，清高自洁。宝钗做着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的美梦，黛玉却低吟着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悲歌。这一个宝钗跟那一个黛玉对比的鲜明，在读者眼中，他俩的个性十分明确清晰。对比可以找出同中之异，使同一类型的人物也能显出自己的独特性。同是叛逆，黛玉不同于晴雯；同是官僚，贾政不同于贾雨村；同是奴才，焦大不同于赖大；同是纨绔子弟，薛蟠不同于贾琏；同是蜡货，夏金桂不同于王熙凤。对比可以看出同类人物的细微差别，使各自的性格特征更加突出。大观园中的人物都是这一个，他们参差不齐，如同奇峰异谷，千姿百态，各具特色。一反过去形式主义作品中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摆设。对比甲同乙，对比可以写出甲的一个侧面，甲在同丙对比又写出甲的另一个侧面，各个侧面都写到了，这个人物的原雕像就完成了。例如袭人在宝玉和众小姐面前十分婉顺，在王夫人面前更是媚态可掬，在小丫头面前有时似乎还要摆一点架子。他对黛玉存着戒心，敬而远之，而对宝钗却能推心置腹，俯首听命。从他跟不同人采取的不同态度中刻画了他的方方面面，于是袭人的立体圆雕像就显现在读者的脑际。 中国历代文论中常有谈到对比这个艺术原则的，如王夫之的《江斋诗话》中说，以乐景写哀，以哀景写乐，倍增其哀乐。寥寥数语道出了对比的妙处。宝玉与宝钗成亲了，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，家里戏乐迎出去，十二对灯排着，倒也新鲜雅致，一派喜庆气象。而黛玉绝气，正是宝玉娶宝钗这个时辰，紫娟等都大哭起来，一时大家痛哭一阵，只听远处一阵音乐之声，侧耳一听，却又没有了。探春、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，唯有竹梢风动，月影移墙，好不凄凉冷淡。这一悲一喜的场面，对比得多么强烈！对宝钗赞不绝口，吹吹打打送入洞房；对黛玉，诱其诱骗，毁誉纷纷，促其死亡。两相对比，揭露了贾府以贾母为轴心的封建顽固势力的阴险和歹毒。总之，对比只要运用的恰当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艺术表现手段，它可以使形象更显出自身的独特性，能把思想感情表达得更集中更强烈。在场面和情节的对比中，作品的倾向性可以自然地流露出来。刚才播送的是文艺随笔，艺术中的对比，孙军正写稿，费继平播送的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